生育的痛苦是短暂的，但养孩子的这种难，它是持久的，非常大的考验的。
育儿嫂啊，月嫂啊，是不会被 AI 替代的。
对，是的。
哎，像咱们正在做的白领工作，才是容易被替代的。欢迎来到宇宙尽头小酒馆，今天的嘉宾是我的一位前同事，他叫咩咩，他是一位资深互联网产品经理。我们前半段就上半段内容大概讲了，聊了你转行的经历嘛。
嗯。
最后一趴吧。你现在也做了新手妈妈吗？我自己感觉上，虽然我是一个单身人士，我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肯定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
嗯，因为我也没少看就是育儿帖。
哦，
嗯，对，就是内心时常受到冲击。那现在真的做了新手妈妈之后，你觉得作为职场女性有什么新的体验吗？
我会觉得我很幸运，我希望其他的新手妈妈或者说一个职场女性做妈妈也可以像我一样幸运。我幸运的点在哪里呢？
嗯，
我原计划其实想在上一家公司做妈妈的，因为很显然它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选择。我已经在那家公司服务了很多年了。那么再说我为什么会选择我现在这家公司，我当时目标很明确，我不想再在互联网了。
其实是选择一个对生育更加友好的职场环境。
对，是的。或者说不一定是生育，而是说养孩子。那么我幸运的点是在于我到这家公司三天我怀孕了，然后后来经历了非常严重的先兆流产，我在医院里面躺了两个星期，然后又回家躺了两个星期，一个月就过去了。在试用期里面我非常的幸运，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公司，感谢我的老板，
他们很支持你。
对，很支持我，没有任何的为难我，没有把我从这家公司赶出去。他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只能说我很幸运。
嗯，
我也希望大家能这么幸运，但是这样子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是，
包括我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之前因为我老公他在外企待了很多年，他基本上一直是在外企工作的，然后他就很鼓励我进到外企来。
比如说女性可能天花板会更高一点，
有可能。比如说我老公现在的公司高管女性的比例相当的高。
你当时怀孕的时候也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对吧？
基本上是的。就是我老板总是劝我，你回家在家办公。我老板对我特别好，对，包括我能够在家里面休养，对，当时在先兆流产在家里休养也得益于他了。他就跟我说，不要让这种事情留下一辈子的遗憾，什么事情更要紧，什么事情不要紧，你自己分得清楚。
你老板好人性化呀。
对，是的。
我只能说我非常的幸运。所以为什么我后面会在孕中期孕晚期的时候拼命工作到晚上10点多钟才下班。
嗯，
其实有报恩的这个成分在里头的。
哦，
嗯，对，
确实挺难得的。
对，我觉得如果我换做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此时此刻的我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生育保险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是觉得反正我在互联网公司，可能就是因为你周围见不到孕妇，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环境对孕妇不是那么友好。
就可能就譬如说我觉得阿 B 是一个
很年轻的公司，
很年轻的一个公司，虽然可能你从他的这个平均年龄上面来说你不一定能感受到他有那么年轻，但其实也有很多妈妈的了。
哦，
包括阿 B 从一个没有母婴室的公司到变成一个有母婴室的公司。对，其实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正好去看那个有个电视剧叫爱很美味，他前段时间出了电影版，在电影版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女主角之一，张含韵出演的那个角色，她也是正在怀着孕进入了一家新公司，她同时有一个孕晚期的同事，就他们正在很忙碌的工作着的时候，她那个怀孕的同事，就是即将临盆的同事，正在打着工作电话，站在办公室里，突然羊水破了，然后她就放下电话，抬头对她老板说：“啊，老板，我去生个孩子再回来。”就非常的，就你会觉得他虽然演绎的非常的极端，就比较极端的一个 case， 仿佛怀孕真的就是出门一趟就回来这么简单一样，但你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但他又确实反映了一个现在职场环境里的一个现状，就是确实很多孕妇她就是工作到最后一刻 生产完回来又迫不及待的继续工作
啊。我觉得这还是夸张了。首先羊水破并不是一个生产的正常状态，大多数人不是
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
啊，对，电视剧可能都是这么演的，但事实上羊水破是比较少见的情况，更多人肯定是见红或者是什么规律宫缩之类的，
然后就去医院了
啊，然后再去医院。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不急不慢的一个状态。妇产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叫段涛，他之前是伊芙英的院长吧，
嗯，
他也说，其实即便是你羊水破了，那么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家里面洗个澡，再出门去医院也是来得及的。
没有电视剧这么夸张，
电视剧里面
太夸张了啊、然后其实我也知道很多人是在比如说38周的左右的时候就已经选择在家休假了。对，外企就是这点好了，假期很多。
有多少天
啊？我们正常的话一年的年假应该是17天吧。
真的很多哎。
对，然后包括生完孩子之后每年有5天的这个育儿假，还包括跟普遍的公司一样的一个月一天的这个带薪病假啊等等。但是我也知道你刚刚说的就是我生完孩子再回来这件事情在一些公司里面确实是存在着的、我老公的所在的那公司他也是一家外企，但即便是在外企，他们公司的一些销售人员也就休了两个月的这个产假就回到公司了，
这一刻都停不下来。
对，
竞争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包括我老公自己并没有休陪产假，就即便他是在外企哦，然后他的领导还是一个双胞胎的妈妈，他没有给我的老公批陪产假。
是你老公没申请还是他领导不批？
他申请了，他领导没有批。
哈，
对，这里头我觉得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
对呀、想不通。
对，就我没有享受过我老公在家里面照顾我月子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啊。
叹气。
包括我孩子出生我们还没有出院的时候，我老公去了一趟哪里出差，然后当天我们要出院了，就必须要双方到场才能去办这个出生证明，包括取名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敲定下来。他也是急急忙忙中午下了飞机就赶回来，才赶到医院赶上这件事情。包括他当时在医院陪我的时候还一边写 PPT 一边，对，一边陪我，就很辛苦的。
嗯，我觉得这方面怎么说呢，我一直认为男性应该有跟女性一样长的陪产假，产假就是女性休多久男性就应该跟着休多久，双方共同育儿。
就曾经我会认为啊，就是有的时候女性的悲哀是来自于她是女性本身这个事实，就譬如说我们生理结构上的不同，我们天然就必须是生孩子的这样子一个角色。但后来我会发现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造成某些个不平等。嗯，其实我自我感觉啊，从你怀孕到你生孩子这个过程其实是还好的。就我包括我本人是顺转剖，可能是整个分娩过程当中拿的是最难的那张最烂的那副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你两个苦都受了？
对，基本上是的，两个苦都受了。就是我当时被推到手术室的时候人已经恍惚了，对，包括就打了麻药什么的，我根本就基本上说不出话来了。回到产房病房的时候可能状态就很不好，我其实还蛮害怕剖腹产的那种痛的。嗯，就即便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痛到人整个恍惚，我也没有说放弃生二胎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当我真正的去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真的我不想要二胎。然后生育的痛苦是短暂的，很快你会忘记的，但养孩子的这种痛这种难它是持久的，它是对于你的整个的一个家庭有非常大的考验的。包括你甚至不只是你这一辈，可能对于你原生家庭的一些依赖，对于他们的一些寻求帮助的回应，可能都是有一些关联的。包括你会发现就养孩子这件事情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
钱。都是花在哪儿呢？
我们先把前面一个说完哈，就是但实际上在养育的过程这个当中并不一定是需要妈妈这个角色，或者说
他是需要一个养育的人，他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妈妈。
对，或者说他需要一个妈妈，但这个妈妈可能是个男妈妈也可以。
嗯，就是他是一个角色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对
、是的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才是真正女性沦陷的一个时刻，
你要把自己 all in 进去。
对，是的。但事实上 对，你可以别人来替换你的。我之前我心理咨询师也跟我说，他的一个朋友什么熬夜喂奶啊等等这些事情啊都是他老公做的。那么真的他当时跟我说，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生十个八个不是问题。
嗯，
我当时不理解这件事情，但我真正成为这样一个角色了之后，我会发现真的如果很多事情由另外一个人来代劳的话，生个十个八个不成问题。所以我以后会放弃那种女性之所以悲哀是因为她是女性本身这个事实。
哦，更多的是一种母职的养育的社会角色，
是的，
这方面的难题。
嗯，对。然后那像比如说我在我们家里，我老公的收入是比我高的，你也刚刚听到他所面临的职场环境其实并不太 OK 的。
嗯，
那我现在此时此刻我也非常的对他抱有这种同情之心，我也很觉得就作为我一个职场女性来说，你给我一个机会去拼，我也会拼尽全力。
那他从理念上来说，他认同男性应该也深度参与育儿吗？
其实我发现他以身作则的还不错。对，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去参加了一个培训，育婴师的一个培训。我想在通过这种就是上海这个人社局提供的一个有补贴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成为一个真正的有这个专业
证书，
对对，这样的一个妈妈，
是有证书可以拿的。
对，是有证书可以拿的。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模块叫做教育这个模块。
老师是女性吗？
对，是个女性，她是应该是一个幼儿园园长。那么她教的一些内容就讲到这个我们在照顾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和她建立某些联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的亲子互动其实就在这样子的一些小事里面就达成了。那么我把当时这个课上学到的一个知识立马就发信息给了我老公。那之前的话可能一些换尿布啊喂奶啊这些的工作他是不怎么参与，他会外包给其他人。但是我发现当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只要他有时间，譬如说之前我们还是平喂的时候，那晚上回来他都会尽量去喂那个最后一顿，包括周末我去上课的时候他会在家里面喂孩子带孩子这样子，而他不会去选择外包给别人。对，一开始其实我们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老公突然跟我说我晚上睡另外一个房间，然后他让我跟月嫂一起住。我当时其实很失望的，但是实际上住了一天之后我会发现效率其实很低啦，然后我就主动的提出来我要跟月嫂住一个房间，你去住小房间。包括后来其实现在我们两个人在至少在工作日分房睡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了。我并不会觉得责怪他或者怎么样的，我会尽量去让他用饱满的精神面对职场当中的一切一切。他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已经很感激了。包括我妈现在在帮我，那就是喂孩子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办法逃得掉的，但是有一些其他中间需要去换尿布啊帮孩子拍嗝啊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可以我妈帮我代劳一下，我会觉得至少两个人分工会轻松很多。
对，因为我今天来你家做客嘛，
嗯，
我亲身看到了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家庭两代人共同的努力。
是的是的，
这对我来说冲击是很大的，
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冲击，我未曾预判到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因为
我今天跟你聊发现两个事实，第一是在育儿上真的非常多人有信息差。我虽然看过很多网上的育儿帖，但是我也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养育一个孩子，我只知道这个事儿很难。
嗯，
但它具体怎么难，难在哪儿，我是不知道的。
对，
这方面就有非常大的信息鸿沟，而且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主动去寻求这方面的信息。
嗯，
没有育儿准备的人，他更是看都不会看，那可能就造成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难，他就去做了。
嗯，
就相当于不是有很多人吐槽嘛，说做父母应该先考证。就是说这当然是一个情绪抒发的一个吐槽啦，但是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在育儿之前真的不知道育儿需要付出什么成本。第二就是大家都以为新手妈妈产假待在家里是在休息，但其实不是的，非常的忙碌。我今天还跟你说你有没有最近看过什么什么电视剧，我很难想象你在家休产假你连看电视剧的时间都没有。
嗯，
哇，你真的太忙了。
讲真，我也许它不一定是一种忙，比如说你可能必须要花时间来补觉。
你比我想象的，就是比我想象当中 要忙碌非常多，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我是有发现，就是你的眼睛是要时刻盯着他的。
对，是的。
你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对，是的。
他但凡有什么动作，他发出什么声音，你都要立刻上去去观察他是不是有什么需求。
嗯，
在这方面他是一种注意力的完全占据。
对，
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我觉得这很奇怪啊，就是平时我们以前也熬夜，但是为什么就到现在就
你之前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
对对对，
因为养小孩熬夜就跟平常大家熬夜刷手机一样。
对，就我也以为是一样的。我在想不就熬个夜吗，就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就是现在会发现他的难点可能比如说是你既要熬夜又要早起。
熬夜是怎么个熬法？
其实我们现在晚上睡觉的时间比以前提前了很多很多。我以前可能比如说早的话也至少要11-12点的样子，对吧？那晚的就不用说了。现在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9点多钟我就睡觉了。
嗯，
但中间我会夜里会醒来很多次，然后比如说喂奶你就至少要花个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可能中间有那么几次需要去给他换尿布呀，等等等等。就比如说我们平均一次需要个40多分钟，然后中间还有一些这个你再重新入睡这些的时间的一个花费，你可能每天就相当于睡眠时间你得减少个3个小时。
那听起来是很难受。因为它不只是睡眠长度的减少，因为人的睡眠时间它是一个就是有深睡浅睡 REM， 它是一个整个过程。但是你的这些过程原本完整的睡眠过程是被不断的打断的。
对，
你没办法进入一个深度睡眠完成整个睡眠周期。
对，早上起来之后的话它就会发出一些声音去吸引你跟他玩干嘛的啊。那个时候我可能牙也没刷脸也没洗，我非常的想在床上躺着补个觉之类的，做不到。就一切有空的时候你都想把它用来睡觉。就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睡觉也变成一种压力。那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真的不给自己这个压力就逼着自己睡觉，其实可能反而稍微轻松一点点。
我今天来见你之前我也想了很多，会不会你现在状态非常的差。但是实际上你比我状态预期的要好一些的。
好的，我前两天还回了一趟公司，他们说我状态非常好。我说我其实现在是飘的。
可能是因为你的宝宝很乖巧。
对啊，
不折腾人。
就这个时候我曾经预想是我想一个人带孩子来着的，现在发现这是不大可能的。
你前面也说到育儿付出的巨大经济成本，具体钱都花在哪儿了呢？
如果你要是喝配方奶粉的话呢，这块一个固定的支出至少是20000多吧。各家的这个产品线什么高端超高端什么，就看你自己的经济实力自己去选好了。一般普通的话就反正至少孩子也可以养得白白胖胖的。我曾经会以为母乳喂养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划算的一个喂养方式，但实际上我真正体会下来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瓶喂就是用瓶子，就是把母乳放到奶瓶里面。
配方奶的那个瓶喂也叫瓶喂，就是母乳的瓶喂是就是它是一个非自然的一个过程。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它的这个需求量是多少，然后包括你自己的产量是多少，
可以定量喂食。
对，它也还可以定时，对吧？你对于宝宝的这个食量非常明确的一个认知，那么后续的一些喂养的方案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呢，它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会不停的堵奶，然后不停的堵奶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职业叫做通乳师，你可以找他去做一些按摩疏通。
要花多少钱啊？
这个钱的话取决于你的这个上门还是到店，还有包括你是选择品牌连锁的还是私人的技师。基本上的话我所熟悉的一个品牌它的上门服务大概是580一次。
580一次服务多久呢？
服务大概操作的时间大概1.5小时。然后它能管多久的话就不一定了，我有的时候不得不一天去一次。
频率好高啊。
对，是的，就没有办法，你就是会堵。虽然你当时可能他已经帮你疏通的很好了，你回来就是会堵，包括可能跟你的自身的一些条件也有一些关系，就用吸奶器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还知道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们9点钟给一个妈妈通了之后，11点她出门又折返回来了，又堵上了。
哈，
就很恐怖。嗯，
好累呀、
啊。对，就有的时候还有我刚刚说上门啊，普通的大概是580、嗯，但是有一些紧急的情况，你半夜必须要叫人过来帮你服务，
那肯定要加钱。
对，350的加急费，那通一次乳就是小1000的价格。
哇，
对、
嗯，那其他的大头开销在哪儿呢？
其他的大头开销的话，
请月嫂。
请月嫂，我一开始会以为啊、哦，请月嫂是所有的家庭都会选择的一种省力又有专业人士指导的这样子的一种育儿的初级阶段必经的这样一个方式哈。而后来我真正比如说进了医院，或者说加了医院的群里面，会发现其实很多家庭他并不会请月嫂的，
经济支出不够支持，
有可能是的。
请月嫂多少钱啊？
我请的大概是42天3万，
确实贵，
但就
好贵啊！
这笔钱是值得的，非常值得的。
他都会干啥呢？
管宝宝和妈妈的饮食起居，还有你的一些屋子里面的卫生，他会帮忙打扫；宝宝的衣服他会手洗，还有你的一些身体状况，他会去帮你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通乳，那好的月嫂的话，这都是一些必备的技能，他可能没有专业的通乳师那么专业，但是应个急还是 OK 的。
嗯
啊，
那月嫂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呢？
至少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理念，就是月子要做好、
嗯、
要休息好，月嫂可以熬夜，她会帮你，你要是用配方奶的话，那基本上夜里面没你什么事了。如果要是你需要亲喂啊什么的，她也会帮忙帮你把孩子抱到跟前来，然后帮你计时换面，嗯，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他可以去做的。
那他值这么多钱？
他值，绝对值，他配得上高薪、
哦、
绝对配得上。
那3万是属于比较好的月嫂了。
嗯，对。
那中低端的大概什么价位呢？
基本上26天也要13000左右吧。
那月嫂一般什么年纪啊？
现在我觉得就比较受欢迎的可能是40-50岁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真的一天的工作量非常之大，不是时间管理大师其实干不来这活的。
我觉得我找到了10年后的就业方向。
我们群里面很多妈妈也说对，的确是可以的，就但他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就体力、就比如说我的月嫂，她也特别聪明，学东西很快，
下岗再就业、也找到了就业方向。放心了，我什么时候开始技能培训呢？
啊，你可以去上上海人社看一看，哪里有开这个母婴护理的这样子班的、
哦、可以可以。
对的。
那你当时去上了这个班，跟你一起上课的都是新手妈妈吗？
我一开始会以为啊，班上大多数是为了职业培训而去上班的、
嗯、
结果发现他们只是少部分、
嗯、
比如说你在幼儿园里面带托班，你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资格证的。我班上有这样子的同学但是后来会发现大多数是类似于我这种比如说有很多是孕妇去上的，还有一些是婆婆奶奶。
那有爸爸去上的吗？
有的有的，我有男同学的、
哦、
是准爸妈一起去。
男同学多吗？
就班上可能至少5-6个吧，我们班总共大概40多个人。
哦，那比例还是有点少。
我当时是可能在月子里面高估了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说我忽视了月嫂原来给我那么大的一个帮助，就当时会不会觉得任何困、
嗯、
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当时我还在看什么啊高深的一些心理学术，什么什么安全港湾，什么什么依恋，什么什么不拉不拉这些东西。现在完全我连电视剧都没的时间看了，还看什么书。
育儿真的是一个好巨大的工程。
对，是的。那月嫂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一个一次性的支出，那未来你要去上班了之后，孩子谁来带这个问题。那比如说我的家庭里面的话，我婆婆在跟我们一起住，但是她其实是没法带孩子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得请育儿嫂了。那育儿嫂的工资其实是差不多没有10000，也有小10000吧。
育儿嫂也是一个就业方向、
嗯、包括你要想如果你请育儿嫂的话，那么你家里面也得有足够的房间，对吧？
嗯，
这就是一个非常隐性的一个支出了哈。
对，全都是经济成本。
对，是的。
天哪，
我这种没房子没有房子的人还是不要生孩子了。
但是其实我发现我们的那些群里面的一些新手妈妈，他们也是在租房子住呀。
哦，
也要考虑就是小婴儿床到底买大的买小的怎么地的， 将来搬家怎么怎么样考虑啊，就是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
不要想得太艰难是吗？
对，不要把它想得太艰难，总有办法去解决。就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我跟我在美国的同学聊这件事情啊，他会觉得国内对于这个生育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 我觉得what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然后他跟我说他们的产假只有42天，就是一个产褥期的时间，最后42天要去医院复查，然后当天就要回公司上班。他是做科研的，就可能要回学校上班，然后他们的就是托育机构可能会比国内完善一些，就只是说在这个设施上会有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比如说他孩子的这个年龄上到托育机构的话，价格是3800
每刀，
对对对，跟他的工资差不多就齐平了。
天哪，这哪有钱支付啊？
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他们可能要么就逼得必须在全职在家带娃啊之类的，然后可能对于中国人而言的话，那就是请家里面的长辈去帮忙带孩子，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也只有这个解决方案了。
对，
那你在生育之前会有担心回到职场之后会被边缘化吗？
我不太担心了，
主要还是现在的工作环境比较支持。
或者说就也是前面我们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去车企的话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准备啊，就是做什么准备工作之类的。你要心态调整好。我就是做一个支持部门这个角色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我也有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聊，他说其实可能你需要去转变一下你的一些想法，可能不是你服务于他，而是在某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角度他服务于你。譬如说我的某些个能力的成长其实是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对吧？我可能回到职场之后我会尝试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我想我会更好的把再回去的时候我会更好的管理好我的这个供应商，然后我也想有机会去深入的去学习一下汽车行业的 2B 的一些部分。 2C 的话我也想更偏向于销售这个方面去看一看，对，有没有这些机会。如果我说过这个工作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如果我攻不了的话是不是想个办法去守。对，就是我觉得未来的选择会是非常多元化的，就我不担心边缘化就边缘化。如果我被边缘化了，那意味着我会有大把的时间，
对，
还可以做副业。哎，咱们可以想想育儿赛道有什么新机会。
对对对，
我不觉得母婴这个赛道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我在非常认真的考虑这些事情，就为什么我会去学育婴师，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一些别的东西的。
而且
咱们就是说啊，育儿嫂啊月嫂啊是不会被 AI 替代的。
对，是的。
哎，像咱们正在做的白领工作才是容易被替代的。而且我觉得已经到了转变观念的时候了，就是不一定智力劳动才是更优的工作。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出月子的时候，我奶奶，我自己的奶奶来了一趟上海来看我，我就带她去了我去通乳的那家店，我说这个行业是你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在这个路上，她就跟我说，我这次发现哦，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足够聪明，足够努力，他特意补充了一句，对，还有身体好，那么其实他在这个社会上赚到钱，赚到还可以的钱，那是必然的事情。
是的，无论是做育婴月嫂，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好的工作。
对，是的，的确是的。
因为这些工作它是能跟，就是你是在跟其他的个体去交互的，而且你也真的帮到了别人。
是的。而且你像我的月嫂的话，她作为全上海最顶级的月嫂的话，她其实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各种的高端家庭。对，她跟我说那些有钱人的故事啊，我也听得津津乐道，你知道吗？津津有味。 sorry， 我 这词我都不会用了。
感觉有很多八卦可以聊。
的确她，你知道吗，我觉得月嫂她真的是可以看到社会万象，他是可以深入到一个人的家庭，看到那种最隐私的那一部分，就别人不会暴露在外面的那种社会万象。
有意思。
很有意思。
听起来确实是个有意思的工作，而且赚钱呀。
对，是的，是的。
哎，挺好的。你在母婴赛道有什么新发现吗？创业机会？
之前我跟我老公盘算了一下，就因为现在生育率在一直在下降，对，然后我们会担心说，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其实它的盈利的机会不会很多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你客单价很高啊。
你说到点子上了，
哎，
包括我跟我的这个通乳的那家店店员店长什么聊天，会发现就是其实你作为一个小的个体，不用看宏观的数据，你只要把你这个区域里面你该抓住
的人，
对，那部分人抓住就可以了。他们店里面每天都还有两三个新客也就够了。那么我们服务的周期可能是什么什么时候，那么他们会延展的去做一些这个产康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嗯，
那他的客单价真的是很高的。
嗯，
对，而且他可能利用了一些人的这个焦虑的心理，以及他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刚需。就我可能还好，就比如说产后漏尿啊等等这些
都是存在
的，对，很尴尬的这些事情，嗯，他的确能帮你解决掉的。
而且他们做这个生意，就这个生意它不是那种我要有多大规模多少增长的生意，
嗯，是的，
嗯，就是可能你只要服务好一小部分的客群，你就能有很高的利润了。
嗯，对，也去这个研究了一下，我们当时想说要不要在南京我的家乡开一个这个加盟店啊什么之类的，我也去搜索了一下，发现这个竞争还蛮白热化的，啊，对对对，
连我们都发现赚钱了，那别人肯定早就发现商机了呀。
也许别人譬如说没有足够多的启动资金啊，或者说，哦，假使你没有请过月嫂，你怎么知道月嫂是赚钱的呢？你怎么知道月嫂是个刚需呢？
哎，那现在真的会有一些高端月嫂服务会希望月嫂有硕士学历或者是会讲英语之类的要求吗？
我觉得硕士学历没有用了。
你会希望月嫂会英语吗？
那倒不需要，就是其实母婴这块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你不需要掌握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我的月嫂学习能力真的很强，很多东西一教就会了吧。
其实我还想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咱们也都慢慢年长，其实在互联网我会觉得我目所能及能看到的35+女性很少，那35+的职场女性都去哪儿了呢？车企的35+职场女性是不是更多一些？
嗯，一抓一大把。就我刚刚说，我在这里是一个产品经理嘛，
嗯，
经理是个 title， 对，你在网上是什么高级经理啊，什么就是你是我可以往上继续爬这些职级啊之类的，他不会轻易的去把你开掉。
可能是行业差别造成的现象，
就你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做一颗东北大米去沉淀自己就好了。
有想过后面休完产假回归职场之后，
嗯，
怎么去算算这个问题很恶俗了，但是我真的不想说怎么平衡工作与育儿，天哪。
我之前有问过很多我的女同事甚至男同事，
他们有给你什么
这是一个无解，这是一个无解的，就是我要找好一个帮我看孩子的人或者一个什么机构之类的，当然现在只能是人而不是机构，然后接下来的话你在职场里面可能就是该干嘛就得是干嘛。我觉得就是这个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可能得占个几样，
不可能全占的呀。
对对对，就现在我会想着钱多离家近，这是我的目标，
事多一点也没关系
啊，对，就是，
只要不是无效的卷，
啊，
咱们就说忙是可以的，
嗯，
我觉得这个议题很有意思啊。咱们前面也说了，忙和卷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自己也体验过了既卷又忙和现在的不卷但忙，你会觉得真实的忙和无效的卷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可能要回归到我自己个人上来了。
嗯，
为什么我当时就是很受不了了互联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强目标导向的人，就我看不到目标了，我看不到我自己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了，我必须要找一个理由。那我现在找到了理由，我做事所有的一切这个动力就来了，这个根基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其实还是这个事儿，你要认可，你认为它是合理的，那么你为此而付出的时间，它就不是无效的卷。
嗯，
咱们最后来一个总结吧。刚聊的职场女性和新手妈妈这两个身份，我们确实，我跟你聊完，确实第一次近距离的体会到中间有多么不容易。
嗯，
尤其是你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持， 需要长辈的支持，甚至需要三四个长辈一起来支持你
啊。这只是暂时的，
嗯，但是这个暂时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嗯，你一个人是支撑不下来的呀。
啊，对，就这逞强的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的，但是就的确质量是不一样的。
嗯，第二是做一个职场妈妈确实更难。但是我觉得蛮好的一点就是你现在的职场环境里有很多已经生育已经组建家庭的职场前辈，
嗯，
可能正因为他们也经历过，
嗯，
所以他们能对作为后辈的新手职场妈妈有一些共情和帮助。 这个环境的支持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不说别的，我的老板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我试用期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对我如此的包容，他是个男性，他当时找我谈话是说，之前我在会上的一个自我介绍你们没有听到，但是我有说我的一大爱好就是遛娃。对，他说我女儿基本上是我带大的，他对我这个新的身份的转变非常的支持，非常的支持，我非常的感谢他，
太难得了。
对，
就是既很难得又很有难得。嗯，希望这样的老板多一点哈。
嗯，对，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外企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是我的一个女生朋友，虽然她不是做妈妈哈，她只是前段时间生病了，就是请了一周看病加休养。然后呢，她回去之后，首先第一是她原本在做的项目就交给别人了，第二是他在后来的绩效打分中他老板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分数，就是因为他前段时间请了较长时间的假，被认为是不服从管理之类的。这还不是我要生育我要休几个月的产假，只是因为
好的吧。我跟你说，当时我着重考虑进外企，
嗯，
就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了。我们可能在互联网当中会遇到很多傻逼领导，你不用怀疑你自己，他们就是傻逼。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是傻逼，
嗯，
因为互联网公司本身它就是成长过快，有些人还没有学好如何当领导他就成为了领导。然后外企的话，就经过那么多年的沉淀，你遇到好领导的概率还是高很多的，
他们普遍管理经验也要更丰富一些。
是的是的。
哎，怎么说呢，这个大环境咱们是改变不了，但是希望好领导可以多来一点哈。
嗯，
就是最好是能够多少有点在做好事情的基础上，咱们多少有点，
嗯，
多少有点共情能力。
嗯，然后我也祝愿所有听到节目的准妈妈或者想要当妈妈的女性甚至是男性啊之类的，你们都有足够的运气找到好工作，合适的工作。
现在就业环境也不好了，哭了。我以前都不知道公司里面还要有母婴室这个东西，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嗯，
后来我去杭州，在杭州某大厂的时候，我看到公司里有母婴室，
嗯，
我还蛮惊喜的。后来我看了一些帖子，就发现好像在某一些地方，公司里面要有多少个母婴室是一个规定，一个要求。
你其实，
但是这些信息你不专门去看，或者是偶然被推到你面前，你真的不知道。
从我怀孕时候开始，我就发现，其实像孕妇啊，她，
嗯，
我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啊，就当时会觉得孕妇本身是一个这个弱势群体，然后很容易被忽略掉。你在地铁上是不会有人给你让座的，几乎不会有人给你让座。我妈当时负责护送我上班，你知道吗？她会厚脸皮的跟老弱病残孕座上的那些个不应该坐的人说，我女儿怀孕了，请你让她坐之类的这样的话。我也非常感激她当时对我的这种保护。嗯，其实我也不一定是说我身体会劳累啊或者怎么样的，而是就你在那个时候你会焦虑别人碰到你。是的，你就恨不得跟人家离老远的，就算是你站着，就比如说他不能护送我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一个安全的角落把自己保护起来。
嗯，
对，但是我会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然后很容易被忽略。
是的。
包括昨天我去上海车展去看展，然后我问之前去过的其他人那里有没有母婴室，他会告诉我没有，然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下，的确没有，就是很让我失望。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展览中心，居然没有母婴室，
嗯，
我觉得很失望。 其实你刚刚说这个母婴 是可以上随身办，你去搜母婴设施，这个时候它就会在地图上面显示哪哪场所它有什么样子的母婴设备，你可以去。我当时就想着 我查了一下附近是有的，我就拿着我的吸奶器，如果那天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四叶草那边完成吸奶这个动作，我可能可以去哪里哪里怎么怎么样去缓解一下，就整个你的路线图你要在之前完全都想好。就哺乳妈妈你要知道，她不是说我只是单纯啊，我有奶我去给孩子喂，她乳汁会不断的积蓄，哦，你会疼，你会有各种各样难受的感觉的，然后可能她会胀奶，你就又要去对疏通。
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虽然没有亲身体验过，但是在一些电视剧里也看到过，嗯，就是像韩国那一部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她在做妈妈的时候她出个门是会被歧视的。有一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是她在排队买咖啡，就是因为她小孩当时有一些就是突然开始哭闹的行为，然后排在她后面的其他的有男有女就会开始小声的对她指指点点，然后他们有一个对新手妈妈对妈妈污名化的一个词叫做妈虫。嗯，我当时看的时候也很惊讶，我就在想你们韩国生育率都这么低了，社会对妈妈还这么不宽容，所以你们的生育率才会更低。哇，这我当时看的就是血压升高。像我去年看《龙之家族》，女主角雷尼斯她有一个场景是她在刚生完孩子在哺乳期，但是她作为王储她要开御前会议，然后她在御前会议的时候胀奶了，她的衣服被打湿了，然后她的政敌也是这个剧的女二号就在对面指出雷尼斯，就指出她在胀乳，其实这是一个当众羞辱的行为。
OK，
哦，
但是我告诉你啊，事实上其实那个漏奶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对对对，它可能也是电视剧上面的一些要求，的一些需求。对，
我觉得它是，对，我觉得编剧它是能有通过这些情节去体察，去有写出来女主角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又是一个母亲，她在这两种身份转换之间的一些艰难之处。
就可能是因为这些影视剧里面用这样子一个比较具体的形象来表示哺乳期妈妈的不易，使我 误以为这种漏奶 是正常现象，是普遍现象，其实不是啦，
哦，
对对对，
原来如此，那可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现象他可能是要看医生。
对对对，
发现我今天跟你聊完我才发现大环境基础设施上对母亲的支持确实不够多。
嗯，我也知道有一些小公司，就因为公司里面没有母婴室这样子的设备，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在自己回到职场之后就停止哺乳。
那是被迫停止哺乳了，不是他想的，而是环境不够支持。你不跟我说四叶草没有母婴室，我根本想不到四叶草还需要有母婴室
啊。对，就当你真正成为那个少数群体的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有那么多的这种细节，
有那么多的不方便。
对，没有被照顾到。
是的，虽然我们说用少数群体这个词，但实际上在我们的人口基数里，少数群体它也有几百上千万人，哎，
或者说其实我觉得像孕妇呀个哺乳期妈妈这种，它就只是说你在一个阶段没有那么多的这样子的一种人，但实际上可能女性大多数都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对吧，
可能我们每个个体只是会经历几个月一两年的这个比较弱势的阶段，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有女性正在经历这个阶段。
是的，
哎，说起来好沉痛啊，好沉重呀，怎么回事。哎，行吧，要不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可能过段时间有机会的话等你再进阶回到职场之后可以再聊聊。
对，因为就还是那个信息差现在我是没有办法补上的，我必须要真正经历了我才知道。
是的，
对，到时候我可能会有新的心得。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吧，也感谢咩咩就是在百忙的育儿之中抽出来了两个小时跟我聊。
不客气不客气，你刚开始做孕妇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社交需求完全没有办法被满足， 哦，现在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矫情的。
我觉得这不矫情，是因为你的所有精力都放在小孩身上的话，你确实没有时间去社交，你哪有精力社交呢？
嗯，对对，
对吧？
是的。
但是你是有这样的需求的。
嗯，是是。
只是那个这个社交需求被压抑住了而已，
就是那个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高优的一个需求，但现在来说的话他真的已经被放到很低很低了、
嗯、
所以我会认为他是矫情的、
嗯、不矫情不矫情，
当时的想法是矫情，
对，不要这样去压抑自己
哦，好的好的好的，
刚需，
对，我是个社牛嘛、嗯、
对啊，而且你是个社牛，你需要社交，
对，我需要社交，
没有任何问题。
嗯，是的，
好的，那其实我们应该多多聊天。
其实我当时刚生完孩子之后呢、嗯、我的心理咨询师有给过我一个项目的一个链接，就是几个心理咨询师他们需要在一个两年的时间周期之内去到出生婴儿家里面去做一些跟踪的这个观察。
哎，这个项目听起来很好，
对，我非常想参加的，但是结果就是因为一些犹豫，我老公的一些犹豫吧，他会出于一些安全上的考虑，然后让我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要是那样子的话，我觉得可能他会是一个相对于今天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高密度的探讨的一个方式，但是它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一种蛮有意思的一个、嗯、怎么说成长过程吧。嗯嗯。
对，我觉得挺有价值的。
对、
嗯、
是的，
可能出来的可能他们会产出一些研究报告，
对，
或者是有用的信息和文章，能传播给更多的人。
是的、
嗯、好的，那就聊到这儿吧。
好，
感谢收听本次小酒馆的播客，评论或者转发分享都是对我们的鼓励，你也可以在爱发电平台为我们发电，请主播和嘉宾们喝杯咖啡，支持我们的播客创作。
如果想联系我们，可以关注宇宙尽头小酒馆同名微博、公众号、小红书，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邮件地址是小酒馆全拼42@foxmail.com，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我们交流你的听后感。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